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四章，从零开始的第三节，与六四亡灵对话。与六四亡灵对话，需要诗歌这种最高的语言和天使的语言。刘霞说过，我没把刘晓波仅仅看作一个政治人物，他始终是笨拙而勤奋的诗人，这个视角是独特的。一般人只看到刘晓波政论家的一面，刘霞却说，刘晓波的诗人和政论家的身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刘晓波正是以诗人的激情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以诗人的激情一再对独裁者说不不不，在私底下他却以诗人的温情对六四至今得不到安息的冤魂们，对我，对他亲爱的朋友们一再说是是是。中国古代的诗人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愁。但涉及六四这个主题的时候，刘晓波无法做到节制和内敛，他突破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经》传统，他的情感如同从地底下喷涌而出的火山岩浆一般，几乎要将读者的心灵灼伤。他的诗哀而伤，怨而怒，每一句话都像是从血管里蹦出来的。每年六四纪念日，刘晓波至少写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歌，有时连续写几篇。这个日子比任何日子都重要，这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他写道，在遗忘和恐怖之下，这个日子被埋葬，在记忆和勇气之中，这个日子永远活着，是不死的石头，而石头可以呐喊，是让目的长青的野草，而野草可以飞翔。2009年夏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刘霞将刘晓波历年为六四写的诗歌编辑成诗集《念念六四》，并配以自己创作的洋娃娃系列的摄影作品和油画，在香港印刷了少许，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那些关心刘晓波的朋友们。哀悼的言语使诗人并未死在诗里，在一首诗中，刘晓波有这样一种奇诡的想象，既然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么就将自己变成一块木板吧，这块木板可以安放在简易的板车上，去抢救那些受伤的孩子，浸透流淌的鲜血，一块被丢弃的木板无力抗拒钢铁的碾压，但我要救你，无论是尸体还是奄奄一息。这块木板也可以做成一副棺木，容纳年轻的躯体。来吧，坚强如水的年轻人，如果你的亲人同意，把我做成简陋的棺木，陪你一起入土，我的根，我的家在大地深处，陪你一直睁着眼睛在地下等待，直到你瞑目的那一天，长成森林。诗歌即便不能疗伤，也能忘记疼痛。诗人蒋立波说，在我眼中，刘晓波首先是个杰出的诗人，他的和灰尘一起等我、承担等诗歌，让涂脂抹粉的汉语挽回了一丝尊严。对他的重判既是民族的灾难，也是个体的耻辱，更是让汉语再一次蒙羞。那一天之后，汉语留下了一个辽阔又难以愈合的伤口。六四之后的20年里， 刘晓波最关切的是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对于丁子霖挺身而出讲述儿子死难的经过，刘晓波充满崇敬之情地写道，当丁子霖教授家里为年仅17岁的殉难儿子蒋杰莲设立的灵堂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时，全世界看到他那张悲愤的脸，听到他叙述儿子被屠戮的经过，声音中浸满止不住的泪，但他不再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们知道，屈从恐惧和忍受谎言是对恐怖和谎言的制造者的纵容。加缪说过，我信仰正义，但是在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母亲。这也是刘晓波的誓言。第一次出狱后不久，刘晓波从导师童庆炳那里得知丁子霖、蒋培坤两位老师的儿子蒋杰莲在六四中罹难的噩耗。他于当年6月1日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负负罪感的晚辈赶到两位老师的家里，那天他看到了蒋杰莲遗像上的17岁正在八九运动的行列中，头缠红布条，双手举红旗，一张年轻的脸，棱角分明，朝气勃勃。他听蒋老师简述儿子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蒋杰莲灵前，哭倒在地。隔了一天，他又来到两位老师家里，在蒋杰莲灵前朗诵连夜创作的诗歌给17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1993年，刘晓波在台湾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其中对学运过于苛刻的批评让丁子霖一时难以接受，故而让人带话给他，让他不要再上门，双方的关系似乎破裂了。1996年夏天，刘晓波从被关押地释放之后再次上门拜访丁蒋两位老师，对自己的观点做了澄清，一些隔阂逐渐消弭。后来刘晓波在一封信中说，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对我有过负面看法，但我真的心里敬佩二老所为，真的从未哪怕是有半点对二老的抱怨，因为我知道我能用心换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只要我真心面对亡灵与二老交心，我们必定走到一起。1999年的最后一天，刘晓波第三次出狱后，与新婚不久的妻子刘晓一起去拜访丁蒋两位老师，得到了一份155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他写道，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晓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刘晓波和刘霞将这个人们喜庆的迎接新千禧年的夜晚留给了六四亡灵们，他们和丁蒋两位老师一起为亡灵守夜。他后来曾说，在小莲的遗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两位老师，平时的口若悬河也变得沉默寡言。此后一直到刘晓波第四次被捕，这九年中刘晓波与丁蒋两位老师的交往日甚一日，他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最诚挚最忠诚的陪伴者和支持者。2003年底，蒋突发冠心病入院手术，做手术那天，刘晓波一大清早就去了医院，推着蒋的活动床从楼上到楼下弯弯曲曲的一直到手术室，然后他一直在外面陪伴着丁直到手术做完。旁边的医生和护士都以为刘晓波是他们的儿子，两位老人都很感动。多年来，刘晓波帮助天安门母亲起草或修改声明，提供未发现的受难者家属的线索，介绍记者和外国使馆官员与受难家属见面， 转交捐款等，可谓事无巨细。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遭到当局非法拘押，刘晓波也迅速写了强烈抗议中共公安逮捕六四受难家属丁子霖、张先林、黄金平，受难母亲的泪与爱，献给被捕的丁子霖、张先林、黄金平等文章，呼吁国内外人士与媒体强烈关注此事。另一方面，刘晓波从不参与这个群体的内部事务。他说，受难家属群体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要给受难家属捐款，那就把钱放在茶几上自己走人。丁子霖回忆说，他心态平和，从未把为我们这个群体所做的点点滴滴视为一种成本投入，因为他明白，凡是涉及天安门母亲的事，纯属道义性质，这里没有个人利害计较，与我们这个老弱病残群体的交往，除了多承担一份风险，就不可能有什么回报。因此多年来，我们与刘晓波的交往始终处于一种亲密无间而又轻松的状态，这是我们一直引为自豪的。对于刘晓波来说，与母亲站在一起，就是与孩子站在一起。屠杀之后用谎言来包裹屠杀，是第二次屠杀。屠杀之后，刽子手的加官进爵预示着屠杀不会结束。在六四十周年之际，刘晓波被关押在大连市劳动教养院，他在电视中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的升旗仪式，他悲愤地写道，十年后的这一天，训练有素的士兵以最标准最庄严的姿势护卫着那个弥天大谎，五星红旗就是黎明，在晨光中飘扬，人们踮起脚，伸长脖，好奇、惊诧和虔诚。一个年轻的母亲举起怀中的小手，向遮住天空的谎言致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母亲，而另一个白发母亲吻着遗像中的儿子，她掰开儿子的每个手指，仔细清洗指甲中的血污。他找不到一捧泥土让儿子在地下得到安宁，他只能把儿子挂在墙上。为什么母亲与母亲之间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而那个被欺骗被愚弄的年轻母亲会不会继续那个白发母亲的悲剧呢？六四之后，刘晓波所坚守的蝼蚁汉树的事业，就是要斩断母亲与孩子之间代代相传的苦难，让天安门母亲的悲剧不再发生。丁子霖写道，20年来我们苦苦追索大屠杀的真相，寻求迟迟不肯到来的正义，尽管前面的路还是那样的漫长，但是我们未敢懈怠，未敢停息，仍然一步一步艰难跋涉着。只有在母亲的眼泪与呐喊中，孩子的灵魂才能重新如花般绽放。苏小康指出，中国文明没有见证的传统，杀戮、流血、崩溃都是周而复始。2000年走不出中世纪，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这个代价就是蒋介石、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才换来这样的文明觉醒。从丁子霖和刘晓波开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见证传统。第四节，在美丽新世界寻找定位。早在六四前夕，刘晓波就说过，立志于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过上人的生活，不幸一语成谶。此后20多年，刘晓波过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生活。1991年，刘晓波出狱后，心中特别想去天安门广场，长跪在纪念碑前久久不起，向六四的亡灵们忏悔自己的罪恶。 但几次想去而又不敢去，有两次走到西单附近又回头。他不敢一个人面对纪念碑，不敢再现记忆中的伤痕，多少血肉相连的往事令其心痛欲裂，常常强忍住欲流的泪水。有一次，刘晓波乘坐侯德健的奔驰车外出，开车的朋友小谢沿着东长安街向西疾驰，开始他没有注意到车外的建筑，和刘霞聊着其他事情。车过天安门广场，他正巧向窗外张望，突然看见了纪念碑，一种巨大的压力排山倒海地涌向他，好像正面临灭顶之灾，全身不住地颤抖，胸口一阵绞痛。他想低头但不能，目光像被钉在纪念碑上，他的巨大吸引力似乎把他整个人吸出车窗，泪水慢慢进出，突然他嚎啕大哭起来。小谢和刘霞的安慰也无济于事，周舵说这是小波的个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甚至可以用性格复杂来形容。他的心里永远在天人交战，永远在自省，在忏悔，像圣徒那样不跟自己妥协。此时中国社会与1989年相比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所谓南巡讲话，推动停滞三年之久的经济改革，全民经商成为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当年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的朋友们，十有八九都投身商海，劫后余生的刘晓波感触很深。在邓小平南巡的讲话中，大家找到了一条新的宣泄管道，那就是去经商。在无可奈何管不了国家大事的情况下，大家现在要管好自己的事，我们不要那么苦兮兮的，钱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吧。有钱之后，尽管他现在得不到一种言论自由，但是他挣来的钱也是一种评价标志。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美丽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还有刘晓波的位置吗？对金钱，刘晓波并不反感。80年代，他是最早不耻于谈钱的知识分子，他在演讲中说，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就随着开放到了一定的广度。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他赞同部分知识分子去经商，以金钱观念淡化权力观念，进而促进多元价值的形成。而到了90年代，商潮席卷全中国，人们将金钱作为伪信仰或麻醉剂。当文化名流纷纷待价而沽，期望在市场和官场卖出好价钱时，刘晓波反倒不为所动，抽身而出，在云卷云飞中坚守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此时主流知识界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是实，学术凸显是假，中国既没有思想家也没有学术家。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自由的共识破裂了，后现代主义、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等思考汹涌激荡，多少企图重返舞台中心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用刘晓波的话说，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80年代和平庸的9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代替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纪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学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他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 出狱后的刘晓波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三无人员，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发酒之前，他是知识界的黑马，是青年学子敬仰的引路人，那是何等意气风发，顾盼自雄。发酒之后，沦为国家的敌人和不可接触的黑手，昔日的门生故旧大都避之唯恐不及。中国社会向来是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如此巨大之落差非一般人能承受。经历了八九的重击之后，刘晓波有所内敛与沉潜，但其战斗性和攻击性并未减弱。作家查建英描述说，我初次见到刘晓波是1991年初，在一家小小的火锅店里祝贺他出狱。我还记得他嘲笑各个文化名人时的戏谑神态。他告诉在座的一位时髦年轻小说家，发现并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评论家只不过是一名热衷于附庸风雅的白痴，结果这挑起了一场争论。他可能有些过于自负，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他批评的矛头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政治信念相伴的，可见他并没有改变直率和尖锐的个性。幸运的是，世态炎凉之外，刘晓波身边有一个秦城帮，这群秦城大学毕业生大都是与刘晓波类似的三无人员，尽管彼此的生活都异常艰难，但他们抱成一团，相濡以沫，苦中作乐，大家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因为参与六四而被定罪、被大学开除的陈小平如此回忆说，自监狱出来后，我们一直长期被警察监视，正是在这种情景下，小波一家、老包一家、魏华一家和我一家变成了精神上、生活上相互鼓舞、彼此照顾的共同体。我出国前，我们几乎在一起度过了每一个周末，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警察在跟踪，我们开心地吃着湖北辣鸡、红烧兔子，在麻将桌上为一块钱分文不让。凌晨我们几个一起坐着面的，在北京三环路上说着我们的故事回家。据江其生回忆，90年代初期，他与刘晓波、包遵信、周作、王丹、陈小平、刘念春等七八个朋友常在一起讨论国事，也酝酿一些公开信。有一次他们谈论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中午在刘晓波家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那时魏京生再次被捕，席间大家谈及魏京生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刘晓波说，如果魏能获奖，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然跟刘晓波有交往的除了秦城帮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受六四牵连被抛出原有人生轨道的人，比如作家野夫，原先是警察，怒发冲冠为学生，走上了一条从警察到囚徒的道路。出狱后，野夫做了个体书商，常常请刘晓波吃饭。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接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陌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隔肉聊鸡，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了慰寂寞。听众朋友，以上各位听到的是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